이번 역은 한국, 한국역입니다. 문을 열었습니다.
欢迎收听韩国客厅在你家，
我是孝珍，
我是泰妍。
炸鸡买了吗？
啤酒带了吗？一起来聊天吧。
欢迎收听韩国客厅在你家，我是孝珍，
我是泰妍。
本周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感谢弯毛线的黑猫给我们的抖内。
我也是要提醒大家要记得吃汤圆的呢。这周就是冬至 ，everybody。
啊，对。谢谢黑猫，你说带父母出去真的要很多的耐心跟 plan B， 我想你一定是也有带父母出去玩的人吧，满腹心酸泪说不完呢、啊。但这种体验是无法用钱量化的，没错没错的，辛苦而长皮蛇的我本人，没错，真的。
哎、欸，他抖内的留言好多资讯哦，一个两个三个，他都 follow 到了，完全 follow 到。
就是我们忠实听众才会这么的棒啊，是不是？而且我就是 everybody 已经来到第三周，我持续依旧是长皮蛇的小陈。哎、欸，我需要跟你们就是报告一下，其实也不是跟你们报告，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开始的初衷是为了让我们以后在养老院听，所以我现在呢就跟未来就是老年后的孝珍报告一下皮蛇第三周的近况。那目前呢水泡是已经就是干了消了，然后变成就是沉积，就是要怎么讲呢，比较黑的那种皮肤，然后上面就是开始脱皮，像蛇一样脱皮。但是呢这些有长满疹的地方呢，包括我身体的一些就是原来有长皮蛇的地方了，现在都是不定期的发痛，特别到晚上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痛。我其实呢上个礼拜已经有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因为大概半夜的时候我会突然间被痛醒。你知道我们平常做那种针灸不是都是他都会问你说这样够不够，
有没有感觉
对，
有没有感觉，
我现在根本就开到一千，我每天都是开到一千
电疗
我不是电疗，我是电击，就是人家
他是那个一二三 shot 的那个
真的真的。然后我今天就是开播之前我才跟泰妍说，就是特别我胸前这边啊，就是有时候他是电击加上那种就是火烧，就是有烧伤的那种感觉一起来，然后再加上有人在强力拉扯你的皮肤，要把你的皮肤一分为二，那种三种痛聚在一起。所以我有时候真的是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然后我就啊好痛，就我不是林黛玉。
欸、你怎么知道我刚刚想要讲这是林黛玉吗？
我不是林黛玉。
好，录不到林黛玉的话你去看《红楼梦》。
对，但是呢因为我上礼拜就是去看婉君看第二次的时候，我才跟婉君讲说我觉得还好啦，就还可以，我应该就是再给你拿十天药我就可以不用再来看你了。但 I'm sorry， 你们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又再次去找婉君了，婉君拜托给我止痛药，我不年轻，我没有办法靠自己。
而且我刚刚还提供了给他，就是来自我朋友的秘方。我想说，这能吃吗？秘方有黄连跟大蒜水。
我就说，请问是把黄连粉跟大蒜汁一起和着喝下去？我想说，这是哪门子恐怖
游戏吗？这什么隐藏 camera 吗？
不是吃完还有人想跟你讲话吗？
不是啊，你是在家里闭门休息啊，你吃完怎么会出去呢？但是不是这样子和在一起，是纯吃黄连跟纯喝大蒜水
哦。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痛苦啊，这两个东西都一般人不会喝的跟不会吃的好不好。
黄连真的很苦哎、欸，真的
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真的真的
没关系，你先问一下婉君是不是，因为我真的我朋友真的是吃这个秘方好了
啊。真的吗？
一周不痛，
这么快完全不痛。
嗯，
黄连啊、
嗯、Yes，是不是有心动了？
我去问问婉君我可不可以吃。
可是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
排毒排毒，因为皮蛇就是有毒嘛。
哦，排毒。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我跟皮蛇拼了，因为皮蛇不就是你没有免疫力才会就是中奖吗？免疫力下降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好，我要用我自身的免疫力跟他拼了，所以我就跑去跑步，因为我想说跑步可以加强免疫力嘛。然后一边跑步呢，我就一边在我身上摆出那种抓蛇的动作，我想说，你知道，就是民间不是有砍蛇吗？
抓蛇，你挥一下我看看，
这样抓，这样抓掉。但是
你是隔空抓药吗？
跑步的当下是还好，可是跑完，然后像现在一到这个时间晚上，我们现在是录音时间是晚上快十点了嘛，我又开始很痛了。我觉得我没办法，无法战胜它，我需要止痛药。我们有个前辈也就得了，然后刚刚泰妍跟我说，前辈说要一个月才好五成，天哪，
50天后好八成。 他现在还在小 baby 阶段，因为他现在只有三周，他要再过一周才会先好一半。投药之前你会好吗？我最近真的是太忙的于工作了，以致我没有什么休闲娱乐，但我还是有吃了一间餐厅。其实这间餐厅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但我不知道你们走过去，就是金爸爸，你有吃过吗？马来西亚风味餐。
那我觉得我知道的金爸爸跟你的金爸爸
应该跟我的金爸爸不一样，你是那个金斧头跟银斧头掉进去到我们两个现在一个剪的斧头是不一样，然后斧头之神就想到那些名灯在干什么。我的金爸爸是由星月集团的那个金爸爸，他现在全球100家，我今天翻菜单的时候才说哇，听起来蛮厉害的耶。然后我今天就是吃了，我觉得哇，我原来马来西亚菜是对跟我的口味真的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拉萨，你不是吃拉萨吗？
拉萨我可以，可是它拉萨好甜哦。
啊，真的、啊？
我以为是台南人口味。嗯，但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知道什么叫人当吗？人当牛，人当牛在那个印尼菜色系里面哦，好像是有被评选为就是全球的美食，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类似于像是韩国的 kimchi 这种概念。那人当的意思其实就是干的咖喱，可是大家也知道马来西亚跟印尼的咖喱哦，跟印度的咖喱是不一样，因为香料用的是不一样。但是我没有点它，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马来西亚的咖喱。但如果你想要吃看看，或者有一天你看到菜单上有人当的时候，不要害怕，它就是干的咖喱。你试试看，我就有点那个街头斗士的感觉，我是听中了白种元老师的那个的。可是我觉得吃起来就还好，那个海南鸡饭也跟我想象中的海南鸡饭不太一样，就是它料理的方式，可是肉还是一样很嫩啊。然后我可能吃到最喜欢的大概就是咖椰吧，咖椰的那个吐司，
哦，有点甜甜的那个，
对，挺不错的，但是也是太甜了。好，以上就是我在这一周没有什么人生生活里面当中唯一的乐趣。
那你喜欢这种就是就是等于生活大半的时间都被工作充斥的感觉吗？
我现在好羡慕想躺平族哦。
你在说我吗？是在说镜头前面的我吗？我没有欸，我
躺平。不好意思啊，但你承认了。躺平没办法，现在有舌躺好了不平。
不是，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很忙的时候，但是那份工作就是自己真的非常喜欢，然后也很想要有一些这样说好像之前韩国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我其实有时候写东西写到凌晨两点，
你就燃烧魂嘛，对不对？嗯，就这样起来了。
对对对，我那时候跟你讲过嘛，就是我
呀、yeah, 总统大选啊，梨泰院啊，这些大事情发生的时候。
嗯，那你呢？那你呢？你是吗？你现在有燃烧魂吗？
我现在觉得为什么我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啊？可是我工作内容好像也不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就是工作时间真的很长，它必须就是这么长。
不是，你可能工作就是
工作内容又太杂了，内容又太变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好一个就好了。因为也没有很厉害，你可不可以让我好好做好一些事？
可是我以前有听人家讲说啊，就是当你就是工作时间很长，然后你工作细项又很多的时候，好像其实是要从你自己先有一个逻辑出来，就是比方说我决定这样说好，早上8点上班，然后到下午5点是下班嘛，然后当你一上班的时候，当然就是会有很多人来烦你说太爷先帮我做这个，先帮我做那个，可是你自己要先有一个就是自己的逻辑感。例如说你上午就是要处理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把 LINE 变成
比如说静音，对之类的，就先都不要管它。
我听人家这样讲，
反正有急事的人会打电话给你啦，
没错没错没错，
没有很急的才会用 LINE， 拜托，有电话这种东西。
然后长官如果要找你的话，他也会来找你啊。这样对，
对，他会直接走过来。你为什么不回我的 LINE？
然后就在、
Sorry，
可能开会时间是可能就是工作到一半的时间的时候，可能开会时间之前我必须要完成什么的时候，一个小时太长。你们还记得以前我们有教过你们那个番茄时钟法吗？
番茄时钟，
对，就是尽量这20分钟是自己的。我觉得这个方式还蛮有效的。
我觉得这方式有效，但是现在不用，没办法套在我的工作上，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内容是。大家会知道财务就是财，我举例啊，财务是财务，行政是行政，业务是业务，对不对？你不可能一个人同时做财务的工作，又做业务的工作，又做行政工作。但我现在就是是财务，也是行政，也是会计。
哇，你真的是公司不可多得的人才呢！每件事情呢，我们都可以往正面看。
啊、对啦，
就是、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就是
积极正面。反正这个月已经，这个今年已经过剩2周。
靠，我本来要讲一个就是你知道冠冕堂皇的话，就是。谢谢公司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可以去做工作，然后我们就可以让这些呢内化成我们的能量，成为更棒的人，对这个公司有更正面的发展。
对，我必须要讲这句话，因为我身份已经曝光了。 哦，帮我剪掉，全部洗掉。我觉得公司非常好，让我同事
不用你，不用你，不用。从我认识你开始，你就是一个非常热爱工作以及热爱公司的人。
真的，我为了公司，我每天都几乎都睡在那里了呢。牙膏、牙刷、筷子、汤匙我都带好了，就差没有睡帐。如果睡帐，你们要抖内我，
这是真的。以前我们上班的时候，真的，我们抽屉里面有小抱枕，因为就是你知道，可能就是回来很晚的时候要睡一下下，很晚是真的很晚，过晚上十点那种，然后再搭计程车，
或是你晚上十点还才要刚出门的哦，也有这种工作。
对，然后这小抱枕就抱到车上睡一下，然后也真的有牙刷、牙膏，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在公司待太久真的口气不是很好，然后呢甚至连卸妆乳也会有，因为就是过了上班时间公司的人走了很多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就是卸下你的妆，
你不用再跟陌生人打交道，可以回到自我。什么东西啊，对啦，就是但是就感谢公司给我那么多机会，谢谢台剧
搞笑。
好啦，但是最重要的是今天礼拜三，很重要的是你们记得在礼拜五要吃汤圆，因为礼拜五就冬至耶、欸，然后礼拜六，哎，礼拜天是平安夜，然后在下一周一是圣诞节。哦，这周很忙哎，你们是不是要大花钱啊？感觉要交换礼物了。
交换礼物真的是个很浪费时间的东西，就是我等我长大以后我就不需要，因为我不想要再收到马克杯、
保温杯、USB，
没错
，USB
护手霜。
我们是在玩废物交换礼物吧？
我觉得护手霜还算实用一点。
对，护手霜至少还可以用，你不擦手，你可以擦膝盖啊，擦个脚踝这样子。
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有点无聊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就是我又开始我的英文课。
哎、欸，真的很，哎、欸，你好励志哦，今年年底了呢。
没有，因为我就是觉得说，我很想要，就是我一样是我贯彻始终我的那个想法，我就很怕有一天，就是我需要就是。帮台湾对外发声，然后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韩文吗？ Oh. 我希望我可以用简单的英文，然后对外面的人说出台湾的立场啊，台湾的想法啊。就是我很怕，就是哪一天可能有外国人问我或者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他们表达，然后他们就误解了，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记得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就是历经 COVID 这三年，我真的觉得知道一些比较新的知识的话是要读英文。媒体虽然现在 AI 也很方便 ，AI 真的很方便。
哦，对啊。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 AI 有时候你它翻译完，你可能会有点似懂非懂。那如果你自己英文也蛮厉害的话，AI 帮你翻译，然后你再去 check， 你不用从头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你只要 AI 帮你翻译完，然后你英文也不错的话，你再去 check 它资讯到底对不对，或者是哪一些小细节有些什么问题，我就觉得这蛮好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就继续。跟英文有关系，最好的方式不就是上英文课吗？
嗯，最近有个口译员非常红，就是大谷翔平的
哦，对，
水源什么对吧？我就忘记 ，sorry， 我没有记得他的名字，但我觉得好厉害哦，他真的水源先生真的很厉害耶。
对，但是我们要讲的不是这个，因为我去上英文课呢，学到一个东西非常有用，一定要告诉大家。
嗯，你说
是这样子的，你们知道吗？就是下礼拜就是圣诞节了嘛，那圣诞节里面就是有很多习俗，
yeah.
然后老师呢上礼拜就是他的课程主题就是圣诞节，然后因为他是英国人，他就告诉我们一个英国人的习俗，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哎。你们知道有时候会出现在那个圣诞卡片上有一个，就是上面有红色一颗一颗的那种像果子，然后跟绿色叶子的植物叫什么呢？叫 mistletoe， 哎，对 ，mistletoe， 哎，我不会念的，叫 mistletoe， 它的中文好像是叫做谢祭生。然后呢，这个英国老师又说呢，在英国他们有个习俗，因为他说谢祭生呢有一个魔力是什么呢？就叫做 kiss。对，亲吻。如果在圣诞节的那时候呢，你在门框上呢挂一把谢祭生，那么呢就可以这亲走过你们家门框的人，路过的人你都可以亲啦。那
大家就去孔刘家门口等，然后帮他挂上了，然后孔刘开门之后就大家亲。
对对对对对对，哎，不是，是你不是，是里面的人可以亲外面的房，就是路过的客人。就是比方说，好，我在我家的大门挂上一把谢祭生，然后今天孔刘呢，就是从我们家门口路过，然后我就可以说，哎，孔先生，麻烦你站住。然后他就转头说，怎么了？我说你路过我家门口了。然后呢，他一看谢祭生就知道，哎呀，
死定了，可恶， 他就会放那首歌给你。
可恶，好没有，然后他就会跟我就是接吻、亲吻，是亲吻不是接吻，就轻轻碰一下
脸颊，这样也可以吗？
但注意哦，因为我刚刚不是说那个谢晋生上面就是有那个红色果子吗？所以呢，你每次亲完一个人之后呢，你就要把它掉一个红色果子。因为当你红色果子没有的时候呢，谢晋生的这个亲吻的魔力也没有了。所以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来了，大家要
抓多一点啊，
果子最大的谢晋生。
对，我想说你知道讲这，哎，我觉得很奇怪耶，是路过人哦，所以你可以选择。
对，
不是说那家人挂了之后你就可以开门去亲他。
对啊，是不是 是那个啦，主人不是路有、哦、不是那个路过的客人，是主人去选择路过的人、
欸、去亲路人。
就比方说你跟孔刘经过的话、哦、就你经过就是说哎嗨太爷 Merry Christmas， 哎 Happy New Year， 然后就拜拜。然后孔刘的话我就说你站住
孔刘按手。
哎，你不觉得英文课得到这个知识非常棒吗？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哎、欸。
但是我刚刚听的谢晋生，听起来一个人的名字哦、喔。那台湾去哪里买谢晋生？
有一个作家叫谢晋生
哦。哎、
欸，对、哦，如果有朋友知道说谢晋生要去哪里买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吗？
对啊，我们肯定买。但是我们这样乱亲别人，应该会变性骚扰吧？因为这里不是英国。
也是哦，那只能去英国。嗯、我不知道这个 mistletoe 的英文是不是叫做谢晋生，如果不是的话，就是麻烦来纠正我们一下。那我觉得这个姿势也蛮好用的，因为为什么呢？如果圣诞节就是你们有想要表白的人，然后你跟他大概有八成的确定性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这个故事是用在这里的话，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你可以在那个门口挂个谢晋生，跟他讲是关于谢晋生的故事。我耳机又没电了，等一下我要去找我的。
然后我怕你的那个朋友就会跟他说，
我要去找我的
充电器，记得拿对线哦。然后你讲完这个谢晋生之后啊，那个就是你想要告白的对象就说，嗯，那你先答对一个问题，我就好，我就完成你谢晋生的愿望。你知道跟花枝一起跑步是什么吗？请猜一句英文。What's wrong with you？哇哩嘞嘞！没想到我这个梗可以用在这里。
等一下，这到底是哪里来的、
啊？我同事跟我说的。那天他就在开会的时候，有同事就说，一个前辈就说：“哎、欸，你们知道花枝跟花枝一起跑步是什么吗？”然后我竟然可以讲出 “What's wrong with you”， 大家才觉得 “What's wrong with me” 吧？
因为我们的收听听众大概有3000多个人，所以呢，我想这3000多个人念300人，应该明天会去问他们的同事或朋友说：“你知道跟花枝一起跑？”
跟花枝一起跑吗？
然后另外300人呢，就是会去问说，台湾到底在哪里可以买这样 Mr. 什么谢晋生啊？用画的可不可以？
这是一个 很有资讯的节目哎、欸。
嗯，对。
就是礼拜一二很尴尬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Blue Monday， 你就可以用 What's wrong with you 这个笑话去开启你跟同事之间的亲密的距离。然后再去问一下谢晋生，你完成自己的愿望，很好啊。
对，表白表白。
你讲你狗萌，然后讲 say 口呢，
还不错。好了，我们今天要休息5秒钟之后呢，现在进入特辑了，拜拜。啊，不是，我在干嘛？
拜拜拜拜，你自己录完了，拜拜。
欢迎回来，韩国客厅在你家，我是孝娟，
我是太妍。
哇塞，今天这个特辑真的没想到我会写这部剧耶，
很甜耶、欸、我们今天是从头甜到尾，今天可以 笑一整天了，年底了，让大家从那个近况笑到特辑结束，这个真的很好看耶、欸、
对，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烈女朴氏结婚契约传》。噔噔噔噔噔，운명어디에있든뭐가되든사랑해분명원하는곳에나라가다할수있을겁니다소방에现在进入12月以后，应该有2部剧大家就是同时在看，一部呢就是这个《烈女朴氏》，然后另外一部呢就是《欢迎来到三达里》。我一直以为我会写《欢迎来到三达里》，但没想到
我也以为三达里会更受我的欢迎，因为男女主角我都很喜欢。
那你看了以后，你觉得三达里有什么问题呢？
三达里问题是剧情。对，剧情没有主轴，
我觉得剧情有点太松散。
Yeah.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 我有点搞不懂他那个 女助理到底为什么要那样，我不懂耶、欸、
是不是要很后面才会知道、啊、前面就是先回三打李之后的故事，
但我怕他 松散到他收不回来。
我现在不知道编剧到底要干嘛、欸、就是他是不是应该要把就是男女主角再 close 跟戏份多一点。
好了，反正这不重点，因为反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烈女嫖氏契约传》哦。它的韩文名字叫做《열녀박씨결약결혼등》，不念韩文好难哦，因为我现在皮舌，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念一念的时候，它突然刺一下的时候，
就会破音了，咚。
先说结论，我觉得李世荣穿韩服真的是很漂亮，但是我觉得他最近这几集里面有一些改良韩服我有点不太懂，有一套那个黑色的他出来的时候我很想要跟他讲说，女侠请问你要去哪，就是他有一套黑色然后头发是绑马尾你知道吗，然后旁边是这样蓬蓬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好像是那个不知道是那种武林里面的女侠还是什么，就也不是每一套她在剧里面穿的改良韩服都适合在现代穿，因为有一些我会觉得穿出来会有一种哎，今天是要去哪里演戏，
可能就是比较类似在艺术创作那一块成分比较多，对不对、嗯、
对，
跟不是穿出去的那种休闲风格。
对，我只能说就是里面她有几套衣服如果不是李世荣而是由我孔孝真穿的话，我只能说这件衣服应该体现不出她的艺术价值。
哎，艺术就是看不懂叫艺术啊，
我怕我穿的会就是破坏那些设计师的美感。
艺术的东西本来就是很主观的，你不用担心这件事，你敢穿就是时尚好不好。
而且我一定要跟你们讲，因为其实我没有看他那个衣袖红镶边那一部，是我就是看这一部的时候我就意外发现说，天哪，李世荣是一个连侧脸都好漂亮的女生哦。因为有一幕她就躺在男主角家的地上嘛，然后那个镜头就整个拍他的侧脸，天哪，我觉得只能用绵延的山峰来形容他的侧脸、欸、因为他那个眼睛跟鼻梁还有嘴巴的曲线真的非常的漂亮，因为他的鼻子不是很大那一种，但是又很挺很秀气，然后眼睛又很精致，我觉得他们这一辈的我大概觉得就只有金玉珍可以跟他匹敌的吧，因为金玉珍也是漂亮到爆炸、欸、Hello 你现在是定格吗、嗯、
不是，因为我在想金玉珍最近也有新戏，
对，但是那部戏
恶魔什么什么的，
那部戏也很惨，收视率很不好哎、欸。
啊，有金玉珍跟宋江哎、欸，所以现在最夯的是这一出是吧？
没错，好像是这个样子哦、喔。因为跟同期播的其他周末戏相比啊，这部戏就赢了刚刚金玉珍演的那个《与恶魔有约》，然后呢，它也高于就是已经播完结篇的那个《完美的结婚公式》，然后甚至还打败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欢迎回到三打里》，甚至我觉得最猛的是，他也 KO 了李英爱，大指回家 ，Oh my god！ 所以这部戏真的是，我想应该真的很多人就是从第一集、第二集慢慢的开始看吧，然后就屌了呀这样子。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部戏呢，它是由这个。它原来是应该是由小说改编的，我觉得它也是很传统的，就是 IP 原创作品的一鱼三吃哦。它在2020年的时候1月3号的时候呢，在 Naver 小说连载，一直连载到2020年当年的在6月9号，一共有80集。对，它一开始是小说，然后在连载结束之后呢，在当年的12月就被改编成漫画。因为我们在那个不便利的便利店那一集吧，有跟大家说嘛，现在其实呢，你不用真的会画漫画，你要有一个故事架构，你可以去找一个 team 来帮你策划这个漫画。那《烈女嫖氏结婚契约传》呢，就是这样，它先有小说，先有一个故事架构，然后很红了之后呢，就又改编成漫画，然后现在呢，又以电视剧的形式让更多人知道。那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漫画的画风的时候，我蛮喜欢的，因为就是那种少女漫画类型，因为你知道，看漫画还是要看画风，我觉得就是太简单的画风我真的是没办法哎、欸，没办法。好啦，反正就是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去找他的漫画来看，因为我觉得看韩文小说的话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好，那说了那么多呢，就要正式来说一下《烈女嫖氏结婚契约传》在说什么故事哦。我是看到第6集，因为它好像全部总共有12集还没有完全播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的呢，可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然后看看说听完我们节目要不要看一下哦？那如果有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只讲到第6集，就是还有一半没有播，所以其实也不会剧透太多。你看到第几集啦？
我不知道哎、欸，因为我最近就是想要看前面三集，我应该是看的蛮认真，就是真的一直在看。 后面的就是我在家里工作的时候顺便当那个。
我也是，
可是我会有点后悔，因为其实他是好看的，他不应该让我这样子糟蹋他。
没有啊，我通常我也会这样子，就是一边做事情一边看，但是我就是回头看到觉得听到有趣的片段的时候，我会再回头，
我会倒回去。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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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该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吧。那我觉得这部戏会让大家聊下去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很像社内相亲哎，因为它节奏很快，然后不会拖泥带水。第一集其实已经完整告诉大家，就是女主角的人格特质，还有她跟男主角前世姻缘，所以非常的快速，然后也做到就是一集接一集，你不觉得吗？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社内相亲，因为社内相亲那时候也是觉得，哎，这名字好芭乐哦。然后，但是看完第一集，你就不自觉的就转到第二集，我觉得烈女也是，我决定一直叫她烈女，因为我觉得她的名字真的太长了，
太长了。我觉得她剧情非常快。通常这种像穿越的有没有？他通常可能要第二集、第三集才会真正穿过去，但他第一集就穿过去了，我觉得 very good， 非常好，非常好。而且十二集我觉得 tempo 很好，有些人我就觉得十六集有时候后面很拖，所以我相信十二集的那个故事性的架构应该会很完整。
那为什么一到三集的时候你会看得很认真呢？
因为一到三集的时候工作比较没那么忙。
不是这个啦，人家是要说这个剧怎么吸引你
啦。不是啦，好啦，我懂你啦。因为其实你应该是为李世荣看的，对不对？就是真正点进去的第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剧情？你知道剧情的关系？
我其实必须老实说，我不是因为一开始对这部戏有兴趣而点进去，因为就是要做客厅的关系，所以还是要常常看很多就是韩国相关的新闻啊，或者是就是一些韩国社群的讨论。然后我就发现说，奇怪，怎么越来越多人讨论这一个《烈女朴氏结婚契约传》？然后甚至呢，我又看到它的收视率上升，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身为一个韩国文化观察者，不看好像不对，
不行。
对，所以我就点进去开始看，然后就莫名其妙，我自己也是，哎、欸，我也是、欸，我也是点进去，然后就莫名其妙看完三集了。
对啊，啊，那我跟你看剧的想法不太一样。我通常看剧就是，我也不管别人觉得很夯或是不夯的，因为有些很夯的我到现在还是没看。我就是看我喜欢的，我就是看剧情我喜欢，或者是男女主角我喜欢。但这一出是因为我蛮喜欢看穿越剧，因为我觉得每次穿越剧都会烂尾。所以我都会想要看一下穿越剧有没有可以突破一点，所以第一个是因为穿越剧看，然后第二个是当然是李世荣，我也很喜欢他，我不会用漂亮形容他，我会用大方来形容他，而且他是很耐看型的，他在我眼中是这样，我真的眼中的漂亮可能真的要再规格要再高一点那种感觉。第三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很少人因为这个原因看，就是我蛮喜欢裴仁赫的，他的戏我不小心有看了两出哎、欸。一出应该就是王后伞下吧，他其实应该还蛮抢眼的吧，也要王世子。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我到现在名字还是会忘记的那个、啊、我很喜欢的那个徐玄正，他演的那个律师，他在里面有演，好，我忘记那个名字，所以我有看完他两出剧。
我觉得太妍讲的很没有错，很没有错。我今天到底怎么
还没有错是错了没？
我觉得太妍说的没有错，因为我觉得今天不好意思皮舌，所以状态不太好。那真的我觉得穿越剧要做到不拖泥带水真的非常非常难。我看了那么多的穿越剧，我到目前为止我比较喜欢的可能是哲人皇后，还有很久很久以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在2012年的时候有一部人显王后的男人，我非常喜欢那一部。
天哪，你竟然跟我讲的一样哎、欸！
对，那一部也是很甜，然后很好看，我真的就是很推荐大家还没有去看的人，真的可以去看，因为我觉得
刘盈娜，
对对对对对，好了好了，但还没跟你们讲说这部戏在讲什么。这个烈女呢，就要从故事女主角，因为是烈女嘛，那这位烈女是谁呢？她就是由李世荣饰演的朴莲玉。朴莲玉呢，是朝鲜时代两班贵族家的女儿哦，她的爷爷跟爸爸都非常的厉害哦，她的爷爷叫朴贤，雅号叫做浩恩，所以朴莲玉他们一家住的地方呢就被称为浩恩堂。那他的爷爷呢是朝鲜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朴莲玉的爸爸呢在朝鲜时代后期呢担任公曹参判、立曹判书哦，也就是重要的臣子啊。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知识哦。 为什么说朴廉玉的爸爸呢是朝鲜政府里面的高官呢？因为其实在朝鲜世宗之后的政府体制呢，就是在朝鲜国王下面有议政府，议政府应该大家常听，所以议政府呢就有点像我们的行政院，然后由议政府去统领六朝，六朝就是各个部会的意思啊。那朴廉玉的爸爸呢一开始在这个公曹参判担任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有点像副部长，那公曹呢就负责建设，那后来升官呢当这个立曹判书。哇，立曹更厉害了，判书还是就是部长的意思啊。立曹呢就是有关国王儿子的封爵啊，或者是这些内外命妇的这些职牒，还有官员的考绩都是由他们打的。我个人
打考绩很重要，你那年终就靠他了。
我其实对应不到现代的部门哦，其实有点像是就是朝鲜王朝里面人资部门的感觉。
人资部门很重要，他掌握你的是年终真的很重要。
然后朴廉玉的妈妈呢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她的外公呢是兵曹判书李明学。兵曹判书是什么？就是国防部长啦。所以朴廉玉的出身真的就像她自己说的，她是高贵的两班家的女儿。那因为朴阿公的关系呢，因为朴阿公非常宠爱廉玉哦，所以从小呢廉玉就在一个非常开明的环境下长大念书哦。然后呢他妈妈非常擅长缝纫啊跟设计韩服，所以也都教他制作韩服的技巧。可是呢在一般人谈婚论嫁的年纪呢，这个廉玉种种的行为呢都吓坏媒婆，所以一直到过了25岁，其实这年纪蛮大的，都还没有结婚，他就被说是城中有名的第一怨女。为什么说是怨女哦？以前在朝鲜时代的时候说这些就大龄嫁不掉的女生是怨女啊。还好我们不是朝鲜时代的人，
我们刚刚是不是要你是不是在更早更早以前我们都被拿去砍头了。
但是我觉得朴廉玉很可爱的是，他根本不 care 自己被叫做是怨女，他甚至还会有一种就是我不就是怨女吗？因为他在这样的名声下呢，其实有一个秘密身份哦，他就是这个汉阳城中非常有名的蝴蝶夫人。蝴蝶
生得真美丽，头戴着金丝。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他叫蝴蝶夫人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那这个蝴蝶夫人呢，她非常非常的会做衣服，因为廉玉她就是师承了她妈妈教她的这些技巧嘛。传说呢，只要穿上蝴蝶夫人制作的衣服呢，丑女都可以嫁出去，然后一般的女生呢也可以当上第一名妓。那这个关键就在于呢，蝴蝶夫人的剪裁的韩服还有刺绣呢，都非常的能够凸显女生的美。就连当朝的公主哦，那个时候叫翁主哦，都找她的这个妈妈出宫买蝴蝶衣。买蝴蝶夫人制作的衣服哦。那我觉得超可爱的是呢，这位翁主买到的这个衣服呢是改良版韩服，长袜加短裙。然后就在他穿好的时候呢，他门突然被推开了，是谁来？他爸，也就是王上。王上看到他，天哪，我翁主在穿什么？怎么裙子这么短啊？这种衣服真是败坏朝纲，败坏朝纲，败坏风俗啊，就下令啊要抓这个就是设计这么就是说败坏风俗衣服的人啊。那其实呢我觉得我早就联想到这个廉玉妈跟廉玉爸已经猜到这个衣服是他们家女儿做的，所以就匆匆快速帮他定了亲事。那成婚的对象呢就是城中有名的丑男。对，以前在朝鲜呢，大龄未嫁的女子叫怨女，大龄未嫁的男子就叫丑男。哎呀，这个丑男到28岁还没结婚，其实看起来是还好啦。那这位丑男呢是谁呢？是靖州江氏靖氏家宅出身。他的爸爸跟爷爷呢都没有像廉玉家这么棒哦，都只有就是考到进士而已，就也没有当官了。所以其实这位大龄剩男呢，他的出身没有廉玉好哦。那婚事说了以后呢，不想嫁人的廉玉就跑去这个江家看啊，看看这个由裴仁赫主演的这个男主角江在浩，就是古代，我现在都在说古代哦，到底长什么样子。那没想到这个江在浩呢看到廉玉超开心的，因为他突然发现原来自己要成婚的对象就是小时候在河边遇过的他。然后当然啊，中间还是有一些事情发生，大家自己去看哦。那比较冲击的是在这两个人呢在中间遇到危险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叫天明的色目人呢突然出现帮助他们。色目人呢其实是元朝，也就是朝鲜在往前一点的时候呢对外国人的称呼，就是指外国人，因为他们眼睛的那个
瞳孔，眼珠子以瞳孔，
对，眼 就是那个瞳孔的颜色不一样了。那也是在他们成婚的这一天呢，莲玉的老公突然暴毙。那莲玉呢守丧的时候呢，突然有人绑架了他，把他丢到井里。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道神奇的光出现，莲玉呢居然就此穿越到了21世纪，然后还遇见了正想要找人假结婚的富三代，长得跟他老公一模一样的姜太和。对，你们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故事非常老套？其实真的蛮老套的。然后呢，我其实只讲了第一集的内容，所以真的是五六集啊，反正我只讲了第一集啦，后面的我都还没有讲哦。我只能说这个是史上相差最多的姐弟恋，因为是朝鲜时代的女主跟现代的男主嘛，大家自己去看他们的故事啦。那我比较想跟你们分享的其实男二跟女二，我觉得他们两个是里面的搞笑担当。女二呢就是跟朴莲玉一起来到现代的丫鬟，她叫四月，他们两个从小就在一起，感情超级好的，每次朴莲玉出去卖衣服其实都是四月帮她掩护。那朴莲玉呢被丢到井里的那一天呢，四月呢也因缘际会的来到现代首尔，也就是他们口中的新朝鲜。谁抽松，我觉得每次听到他们在讲 C 秋松的时候都觉得好可爱哦。但是跟朴莲玉不一样哦，因为朴莲玉是这个凉拌家的贵族的女生嘛，那就是你知道不会做家事，什么都不会。可是呢这个四月呢，因为从小要干超多家事的，所以她生存能力超级强。她从第一次出现在现代的时候呢，就会这个帮小朋友绑头发赚钱，然后特别是呢她为了让她的小姐有一个浪漫的初夜，还准备了一只活生生的鸡。抓鸡那一段一定要看，我觉得那边超好笑的。然后跟她有这个暧昧戏份的呢，就是现代的这个男主角姜太和的随身秘书洪承韶，洪秘书哦。这个人的人设呢也是母胎单身，然后也超爱看爱情小说的。他们两个我反而比较喜欢看他们两个，因为比较有趣嘛。那我要说一下，其实我已经看这个演洪秘书的这个赵福来很多戏了，因为我觉得他的名字真的很可爱，叫赵福来。他之前有演那个那年我们的夏天，就是拍崔雄跟严秀高中纪录片的导演，还有直到疯狂里面只想裁员卖公司的老板，以及代理公司里面的汉秀。我其实比较喜欢看他演喜剧的时候。而且更猛的是呢，那一天我在看这个烈女的时候呢，我们家有人呢就从这个旁边经过，我就说哎，这男的年纪很大哦。然后我就说没有，他现在才38岁。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看起来那个脸已经有40几岁的感 觉，
有沧桑的感觉了。
对，我们刚刚讲很多市容，也讲了很多这个配角，你要不要说一下裴仁赫？因为其实我真的对裴仁赫没什么印象。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我喜欢的那个脸，斯斯文文，然后干干净净。欸，大家会想说是小狗像吗？他，你觉得他像小狗像吗？好像又不太一样，
好像有一点呢，就乖乖，但眼睛要再大一点，
对对对，乖乖的，
眼睛要再大一点，
或是要再垂垂一点，对对对对对，就是狗狗的那个，但他又不是，所以我很喜欢，而且我喜欢男生就是有刘海，然后他其实一直都是有刘海的造型，然后我喜欢他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他那时候就跟徐玄振演那个为何是吴秀才，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他，他其实就是徐玄振那个公司里面代表的儿子。然后他其实是帮徐学正，但他后来有点黑化，
就是他、哦、
黑化原因，对对对，就是他，所以我很喜欢他。但是我觉得他演的其实不输给那个时候的那个男主角，就是《与神降临》里面的那个黄影业，就是他。对，我觉得那时候大家说哇，这两个就是有点小鲜肉组合，很养眼，我就还蛮喜欢他的。然后我觉得他这次在里面就是演出那种很清秀，然后因为他的里面设定应该也算是母胎单身。因为他其实就是身体上有点不好嘛，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讲嘛，就是他就有心脏病，对，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法，他觉得说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可以活到多久，所以他其实好像没有想要跟女生结婚的这种设定，所以他我觉得他应该有点像母胎单身。我觉得他把这个演得很好，就是然后对于爱情来临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就是笑起来很甜，你不觉得他笑起来很可爱吗？然后我就想说，哎，那他到底几岁呢？然后我去查查，我觉得好像就放弃了1998。
不是，他好小哦。
对，我没办法，我觉得没办法，我真的不行，太小了。可是现在都是这一辈的出来啦，1998。然后我觉得这出戏应该会是他现阶段为止的人生角色吧。应该其实其他的，你看大家对他印象都没有，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知道啊，对，他好像是那个王世子，但是也讲不出来他真正的名字。
王后伞下。
那我们告诉你，对，他就叫做裴仁赫，大家可以记住他。我觉得他后面应该可以去演一些，应该戏路应该就会打开了吧。对啊，
我是觉得看到裴仁赫的时候内心有一个感觉，就是韩国真的不缺演员呢、欸。就是像他们这种1998出来以后，突然你再回头看朴叙俊，就是发现哇塞，朴叙俊已经是前辈了、欸。然后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孔刘啊，还有就是之前我也说过赵寅成，他们根本就是超级大前辈。就如果你真的这样比起来的话，可能像他就是像这个裴仁赫跟安孝燮这些就是所谓的小鲜肉演员，可能还包括车银优，然后还有 maybe 宋江，
车银优
对不对、
嗯、宋江陆云
对
对
对,
对，
然后像朴叙俊这些可能都已经是终身代演员，因为他那是过三十了嘛。然后妈呀，孔刘是阿啾西耶，
我们信手拈来讲那么多，就是已经是中生代的嘞。
对啊，
对不对？李道宪我觉得都已经算是前辈了。
李道宪他只是因为去当兵，他很年轻耶，他不是90后吗？丁海寅跟李道宪真的也算前辈了
哦。嗯。
像李道宪去当兵了，那他也不就是那种白白净净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就裴仁赫这样子就也接上了。就是我觉得在韩国演艺圈真的要出头很难，因为他们真的不缺演员耶、欸、
嗯，你真的要讲很有特色，不然就演技要特好耶、欸、不然就是对于可以进演艺圈的人来讲，颜值这件事情 不是什么难事。
对，
而且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尤其是中五路的，他其实虽然这样讲不太好啦，就是颜值也又不在第一位，所以你到底要用什么特色去打赢前面这么多人？
对，就是如果你要在
超难，
你要在小荧幕的话，真的好多人要跟你竞争；大荧幕的话，你就是要靠演技嘛。但是小荧幕真的，哇，
比比皆是呢。
对，
到处都人才。
回到这一部剧，我现在来大胆预测一下。我觉得很难讲，我觉得爷爷应该也不是什么好人。
对，自从爷爷
噔噔噔噔噔噔，
我们就觉得他噔噔噔噔噔噔。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刘和那代理真的好烦哦，他就是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的那种。
我觉得他就是在公司我不会想要见到的那种人。
对，
到底为何啊？
虽然他打扮的也是蛮漂亮，但是我不懂哎，就是我完全不懂，就是他喜欢裴仁赫，好，你喜欢裴仁赫，可是你凭什么觉得你有机会呢？
因为爷爷曾经承诺他啦。
爷爷
吗？
有吗？我没有看到这一段呢、欸。
可是他是不是爷爷埋进去的人啊？所以我用猜的。
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好奇怪哦。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看了以后，我会想要去买那种就是裙子啊，上衣我还好，上衣我没办法，裙子的改良韩服，上衣我没办法哎、欸，改良韩服的裙子还蛮漂亮的啊。
我觉得韩服有可能会因为这出剧让年轻人会去买一些改良韩服哎、欸。嗯，感觉会掀起短暂旋风。
对，但 everybody 要注意哦，因为那是李世荣穿哦。那如果是我们自己穿的话，嗯，你先去试穿一下。
你要记得盘头哦，还要盘头。
你要先去试穿一下。对，然后我们今天我就是在看这部戏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我就跟那个太原说，哎，如果可以就是有穿越的话，你想要哪一个古人穿越到现在，然后你跟他相遇啊？不一定要谈恋爱。可能也可以当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可能会想要就是遇到李白吧，我一直觉得李白很酷耶、欸、就是他，
还是你是想要问他，你真的是被看到月亮掉下去的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就觉得他一边喝酒然后一边旅行，然后那时候又是唐朝，不就很开放吗？我就觉得这样超帅的，我们可以一边写 blog 啊，因为他已经就是从穿越来现代了嘛，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开拍那个 YouTube 啊，
而且他可以帮你写，因为他文笔超好。
对，然后我们就
都他写就好了。
对，可是然后你们都看不懂。
好烦了、啊、
然后还有一个人也是我很想很想遇到的，可是我觉得他穿越到现代的话，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那个，因为这个人我对他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就是台湾第一位的女医师，她叫做蔡阿信。
那你想问他什么？如果遇到阿信的话，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年代他就很厉害，他是出国学医，然后就是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蔡阿信的故事。那他其实有一个初恋，在他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其实有个初恋，可是因为那个初恋的男生跟他同姓，然后那个时候的台湾呢其实是同姓结婚是不行的，他们两个只好分手。然后就后来呢，这个蔡阿信就嫁给了另外一个就是也追求他的人。可是这个男生呢，就是他的事业没有像蔡阿信发展这么好，然后反正总而言之他后来就是去了对岸，因为那时候蔡阿信主力就主要工作地点，因为他是医生嘛，就是都在台湾这边，然后这个男的呢就是他好像是抗日吧，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去到对岸那里，然后就跟对岸那里的 京剧名伶搞上关系了，
在一起了。
对，然后蔡雅欣后来就是很伤心，还去厦门这边，然后就是去找她老公，然后谈判。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我觉得蔡雅欣遇到的事情哦，跟我们现代的女生遇到的事情也很像。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对应到烈女，因为烈女里面呢，这个朴莲玉她常常就有讲到说，就是她身为女子，即便她已经是两班贵族家的女子，但是她还是有很多事情她没有办法做，她还是要就依照传统去结婚，甚至呢。连他的名字都不是他的，因为以前古人嫁给谁以后，就是你他就只剩朴氏嘛，他没有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叫什么朴莲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去看我们家的族谱，也就只有男生的名字最早的。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爷爷的骨灰坛外面是不会有孙女的名字，就尽管是跟我同姓的爷爷哦，不是我外公啊。爷爷上面都不会有女生。
我其实一直对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我自己不是很喜欢了。为什么结婚以后就不是这家人？又或者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婚姻才能够象征你的价值？就是当然，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活在21世纪，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遇到这个蔡阿信的话，我可能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什么坚毅或者是开创吧。因为那时候他去日本念书，然后回来以后就当了就是妇产科医生嘛，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都是那种产婆接生的，然后就没有很多那种专业的医学知识。然后你看他后来又经历了两段婚姻，甚至呢他第二段婚姻呢是去到加拿大的时候嫁给当地的一个牧师。然后我就觉得哇，有时候觉得很难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觉得蔡阿信都没有说难了，我有什么好说难的呢？还是说叫阿信的人生都是要这么坚毅呢？我来自远方，我
没有啊，没有很可爱的阿信啊，但他最近也是蛮累的啦，对不对？就是也是频频上，
对，也是哦。蔡阿信的故事后来有被就是改编成电视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他也有小说，其实是因为那本小说《浪淘沙》出来之后，才比较多人知道蔡阿信的故事。那李白，我觉得大家就已经都很红了嘛。
然后我想到，如果穿越古人，我希望是谁穿过来
遇到他？
诸葛孔明，
哇！
因为我想学他的运筹帷幄，让我在职场上好生活。我真的觉得他，如果他真的如同我们看到，不管是《三国志》或《三国演义》，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他真的有如此的帅气，然后又如此的聪慧，而且他又那么高，不知道刚刚到底是不是像大家传说中讲他是这样，然后他就是怎么决定要去什么三顾茅庐那些，我真的就想从他口中讲，听他讲。
那你会先告诉他历史吗？你会先跟他讲说你辅佐的王上到最后就是一个不举的阿斗吗？你会告诉他吗？
我觉得我需要跟他交换条件。不过我刚刚讲那件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Netflix 上面有个日本漫画
啊，
就是真的是诸葛孔明穿越到日本
啊，真的吗？
我好像有看到，就是我那时候在选片的时候，我突然有看到这个，哎呦，好妙哦！对他真的穿越，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穿看看，他是不是就可能就发生什么事？
对哦，可能李白穿越的话也不会来台湾。他可能去欧洲，
对，他可能不会穿到这边，那他那边就很辛苦。
因为传说李白其实是混血儿，他其实是，
他是生物人吗？
对，他好像就是在西域先诞生，然后后来跟他爸一起搬到四川的。就因为我个人跟李白不熟啦，那我这些都是从野史看来的，
跟李白比较熟的人写下来的，对不对？
是杜甫吗？
对，但我真的蛮想要看杜甫吗？不然两个一起穿好了。你们知道你们两个叫师生跟师宪吗？
对啊、哦，
师生跟师宪吗？师圣跟师仙，我刚刚是怎样？师圣跟师仙，好，不要再乱了。李白跟你讲出上一句的时候，你还可以跟他对下一句。他说：“好，我决定就留在这里了，我不会到此一游，我是留下来。”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烈女》，那没空的话就听我们节目。
拜拜。